我们怎样领受神给我们新年新意象呢？今天我们要从尼希米记第一到第六节，第一到第六章来看怎样 领受神的意象，靠着神的大能大力完成那个不可能的使命。我们先来看你，其实尼希米就说旧的不去就新的不来，旧的一定要去，新的先来。旧的皮带不除去就很难领受新的异象和新的作为。你有没有搬屋的经历？去年呢，感谢主，我们是升等的，就是由 townhouse 搬去一个单独立屋。搬去的时候我们要新的摆设，要新的家私，我当然要将旧的就送给人，旧的要除去才有时间有空间来到将摆新的摆设新的家私。同样我们的生命里面一样，旧的如果不去新的就不会来的了。你要跟隔壁人说，旧的不除去新的不会有。我们要回来看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二节，这个是他当时的记录。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，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。尼希米当时是异国他乡，是在波斯国做走政，是一个职位很高，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，是服侍王那个饮食的人。他是一个很高的地位，享受荣华富贵，他都是念念不忘他自己的祖国，他的同胞的状况。因此当人说这样听的时候，第三第四节那里说，他们对我说，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，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我 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，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。当他问在耶路撒冷的状况的时候，犹大省那些百姓是怎样的时候，他的弟兄跟他说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哎，他们遭大难受凌辱，墙都毁坏了，焚烧啊！他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他的回应是怎样呢？他很难过，坐低哭泣。一个人要坐低哭泣，表示了他很伤心的程度，没办法企得稳，去坐低。他为弟兄所做的遭的大难，好像他自己这样受这样，在这里哭泣。他将这种的悲哀带到神的面前，做什么？禁食祷告。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，天上的父。到底我们怎样领受异象呢？就是从祷告而来的，异象是向神祷告而来的。我们看到我们家庭婚姻的墙好像毁坏，社区城市那些的 城墙被毁坏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是怎样呢？一般就是两个反应，一个就是不关我事，另外一个反应就好像尼希米那样，将个需要带到神的面前祈祷，甚至是禁食祈祷，求神给你在这个困难挑战问题的中间看见神摆在你面前的机会。异象就是能够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，人家看见的是问题困难挑战，但你看见的就是神为你已经预备了个机会。这个问题的后面神给你有一个异象，好像尼希米一样，很清楚百姓在耶路撒冷的所受的困苦，他很难过。但当他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神就将个异象给过他。弟兄姊妹，当你领受异象的时候，你看见别人看不见的，看见如何神透过你完成他的使命。在问题当中，神透过你将答案给过你，带给有需要的人。尼希米就是这样的人。我们看看尼希米第二章第四节那里说，我王问我说，你要求什么？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。在这之前 尼希米是一个很忠心服侍王的一个人，在王的面前不会是面带愁容的，但那天因为他思念他的同胞，忧伤到个地步，就在面上边个愁容都露了出来。王就问话：，诶，你冇病，点解你会面带愁容呢？如果是不信这个仆人的时候，你拉出去斩啊！但王呢，却就话：你要求乜嘢呢？当其时，他发出一个最快的祷告，就话：主啊，救我！第五节嗰度话：我对王说，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，王若喜欢，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，我好重新建造。弟兄姊妹，尼希米在很多的问题当中，遭大难、遭凌辱的百姓当中，他看见神要使用他，让他重新带领百姓重新建造。这个是异象的新的一年，你要看这个问题的后面很多挑战的背后，无论你的家庭婚姻或者你的城市你的社区，你要看见神有个心意在当中。新一年你要见到新的异象，要受新的提见。阿们。很出名的宣教师就是戴德生先生，早期在伦敦学医的时候，他听见中国大陆有很多人连耶稣的名字都没听过，很多宣教士都到中国沿海一带的城市来传福音，但很少人到中国的内陆那里来到传福音。因此他为中国祷告的时候，神就给他看见中国内陆的中国人的需要，他毅然就放低伦敦舒适的生活，领受异象去中国最内陆的地方传福音，又成立了中国内地会，今天成为是中国基督徒使命团。他领受了这个异象去传福音给中国人，他的子孙第五代第六代都仍然向中国人传福音。弟兄姊妹，在新一年你是否有领受了新的异象呢？两个几月前，我带领礼拜三的祷告会的时候，我说2020年祷告的时候，我说2020，这个数字挺好的。我想我40岁之前做一次的眼睛检查，检查完之后医生就说不错，你是2020，叫做 perfect vision， 就是冇近视，冇老花，冇远视，系好完美噶。你话2020，哎呀 ，perfect vision， 2020系完美嘅异象，完美嘅一年。因此喺去年年底跨年祷告会嘅时候，我带领弟兄姊妹宣告2020就系 perfect Vision year，我都要宣告40岁之后的老花，神要在2020年为你做一个新事，是有一个完美的异象，有一个完美的异象。你问我说怎样需要，为什么需要异象啊？如果你没有异象，你就没有方向，你一年过一年，一日过一日这样过去，为什么需要有异象呢？因为新的异象会带给你新的动力，新的异象会带给你新的动力。箴言第29章18节说：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；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。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启示 ，without revelation， 没有启示。俾你有新嘅睇见，新嘅异象，民就失控啊！就按照佢自己所审心所想点做就做啦，冇方向，冇目标，所以就放肆啦。因此异象系需要嘅，因为有带嚟俾你有动力。第一，新嘅异象使你重新得力，新嘅异象使你重新得力。新的异象可以使你重新得力。 你可以想象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一片荒凉，老百姓垂头丧气，一些动力都没有。他们之前有两次是有两次的回归，虽然希望能够重建城墙，但是都失败。那些百姓呢，就几乎就是到一个放弃的阶段，他们不再有任何的动力重新起这个耶路撒冷城墙。尼希米领受这个异象回去的时候很兴奋，他休息了三日之后，他周围来去审查一下毁坏的城墙到底是怎样呢。他跟着就在二章十七节那里说，我对他们说，那些他们就是那些垂头丧气的同胞啊，我们所遭的难，耶路撒冷怎样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你们都看见了。他自己看见，他知道的确是被火焚烧，的确是毁坏。然后就号召说，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免得再受凌辱。他给他们一个异象，一个异象就是一个美好更好的将来。他看见是毁坏的城墙，但是尼希米说，我给你一幅新的图画，一个新的远景，一个新的异象，你要看见我们建造的时候。十八节那里说，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，并王对我所说的话，供应我的需要。他们就说，我们起来建造吧，我们起来建造吧。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。你可以想象当时的状况，尼希米面对那些垂头丧气的百姓，一点动力都没有。但是看见尼希米这一位平信徒的领袖在他们的面前，哇，神给我一个新的异象。因为看见耶路撒冷城墙毁毁，没错，你们遭受多个凌辱，但是神的手帮助，神帮助我，让我们起来重新建造吧。百姓就有动力了，他们重新得力，就说我们起来建造了。你可以想象整个气氛是从一个很低昂的气氛带来一个很大的翻转，我们起来建造吧。弟兄姊妹，异象可以使你重新得力的，异象真的使你重新得力的。你的国家庭婚姻是不是死气沉沉呢？2020年，求神给你个新的异象，打开你的眼睛，让你看见不是你的环境，看见的不是你的问题困难，而是这个困难挑战之后，后面神要透过你做一件新事的。将这个异象分享出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呢就会重新得力。不单止这样，新的异象会让你们同心合意，新的异象使你们同心合意，新的异象使你重新得力，而同连结你们同心合意。因为异象会带来方向，带来动力，目标，大家有相同的目标，向着这个目标进行。因此你们可以一起同心合意。第三章那里我们见到，昨天我跟弟兄姊妹那个主日圣经主日的弟兄姊妹说，第三章是灵修的时候你肯定不会读的，因为全部都是名字，而且很难读的，你灵修一定不会读第三章。昨天我要求他们整章大家一起读一次，第三章的第一到三十二节里面出现了还有超过45个人的名字。但我们在看第一节，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，分别为圣，安立门扇，又建筑城墙到哈迈亚路，直到哈南叶流，分别为圣。其实耶利哥人建造，其次是钦尼的儿子撒克建造，其次一路落去到第三十二节，都在 是讲到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来到建造耶路撒冷城，就是他们的同心合意。四十五个名字里面至少有七个不同的职业的人，包括 男女老幼，由最尊贵的大祭司到做香水的很细嫩的做香水的人都是做到、做商业的长官的、银匠、他们都一起同心合意来到建造城墙。弟兄姊妹，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，他们有共同的意象，修造城墙免得再有受辱。今天我们生命学灵粮堂，我们有一个清楚的意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即使从不同的国家背景文化，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一起建造神荣耀的教会。阿们。我和刘牧师呢，我们两个人是不同性格的。他头发少点，我头发多点。他台湾来的，我是马来西亚来的。他是个掌控成个性的人，我是影响型的。我是从美国最保守 Dallas 神学院毕业，他在那间教会呢就是最新派的教会。我两个人的观点呢就是完全很不同，但是因为我们有共同 的意象，一起有共同的目标，就建立这个荣耀的教会。我们同心合意已经进入了今年的18年。意象使我们同心合意，你的团队要同心合意吗？你服侍的小组需要同心合意吗？你必须有清楚的意象，你必须要有清楚的意象。清楚的意象使你不单止重新得力，亦都是能够同心合意。那你说我们领受这个意象，新的意象，我们怎么完成啊？不是依靠自己，圣经不讲话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不是依靠过去的经验，无论你有几多年的经验，不是依靠过去的知识，乃是依靠神的灵，大能的神，我们必定能够神的意象。陶嘉玲讲话，你要依靠神的大能，你必定能依靠完成新的意象。没错，要依靠大能的神，你必定会完成神的意象。新的意象，昨天的星期日里面，我跟弟兄姊妹说，你怎么知道你所领受的意象是从天上的神而来的呢？一个很简单的测验，你领受了这个新的看见新的意象之后，你是否遇见很多的拦阻，仇敌给你很多的攻击？当你领受意象的时候，仇敌不甘罢休，是多方多处的拦阻你，拦阻你、攻击你。那你知道这个异象肯定从神而来。如果你 领受这个异象，什么难处都没有，那你自己要问一下自己，到底这个是虚浮的荣耀，或者是从神而来的异象呢？所以当我们做神的工作的时候，仇敌一定是不轻易罢休攻击的。耶稣说，我来就是叫羊得生命，盗贼来的就要偷窃、毁坏和杀害。所以我们清楚地知道，我们在行上神的意象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仇敌的拦阻攻击。因此由第四、第五节那里就见到仇敌八般的来到去拦阻，无孔不入的来到阻止尼希米和众百姓要完成他们要做那个新的异象。四章第一到十三节那里讲仇敌怎样攻击破坏。撒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，大大怒恨，大大的怒恨，开始就嗤笑犹大人，对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，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？要保护自己吗？要献祭吗？有一日成功吗？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？五个连续性的问题都是在这里讲的时候，就是 第一线的攻击、那个敌人，就是攻击人的思想。你的思想影响你的行为，先攻击你的思想，你的自尊心，自尊心开始。你们软弱的犹大人，你这班软弱的犹大人，亡国的人是软弱的，要保护自己吗？没军队保护什么？献祭吗？没圣殿怎么献祭？要一完成吗？没可能。要从 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城墙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有建筑的知识，火烧过的石头呢就没可能再用来建筑，不可以再、一撞 就碎了，即是说没可能的。第三节那里说，亚扪人多比亚，多比亚是犹太人来的，其实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亦都黐到。这个黐少真的很犀利、就算、你都说城墙做起来那只狐狸、为什么说狐狸呢？ 当时的中东一代的狐狸是脚步最轻的，去以色列那些的狐狸很小的，而是很轻的脚步。就算你将石墙堆起来，就算狐狸上去呢都要冧、意思就是说这个墙真是经不起最轻 的脚步踩上去都会冧的。那你说仇敌这样攻击你的自尊心，告诉你是软弱的人，你软弱的基督徒怎样为神做大事？你怎样可以为神做大事？软弱的你怎样能够服侍呢？所以在你服侍当中，弟兄姊妹讲句说话，咁好似伤咗自己啦。区牧，我唔做小组长啦，我俾中伤啦。因为仇敌最厉害嘅就系要你放弃，唔好放弃。因为仇敌嘅目标就系叫你放弃，佢嘅目标就系要你放弃。佢最终嘅目标就系、要你放弃神在你心，放在你心中的异象负担。所以你千祈不要放弃。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太早放弃。有一个基督徒，他为神大发热心，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、遇见打击，他要放弃。透过异梦，神向他们讲说，向他讲说话，他就见到一个拍卖市场，卖不动的东西，有一个摊位很特别的，拍卖各样不同的工具，有个工具上面有骄傲、嫉妒、纷争各样的名称，但有一个工具呢很烂很旧，但是个标价是比其他的工具更加昂贵、就问为什么这个工具又烂又旧卖那么贵、拍卖的人就是撒旦说，这个工具、是我最常用的工具、而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是他们不察觉的。这个工具叫什么名字？灰心。灰心，当你灰心的时候你就放弃了。为什么神未听我祷告、为什么这个人不变、为什么未曾经历复兴呢？在小组里面就灰心冷淡，就想放弃。同隔篱说没有太早放弃、仇敌的目标就是要我们放弃，洗手不捞、因为别人一句说话，仇敌就直接这样让我们灰心。话语的攻击就叫人去灰心。尼希米知道之后就不理他们，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、反抗那个攻击。仇敌呢一不做二不休，进一步的来到去继续个攻击。四章七八节那里，撒巴拉、多比亚、阿拉伯人、亚扪人，多了亚实特人。当你为神大发热心的时候， 不断的进展，仇敌的势力也都增加了。听见修造成耶路撒冷城墙，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，就好嬲。不单止好嬲，大家就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，使城内扰乱。但你见到第一线的攻击是用话语攻击思想，让你灰心放弃。那招行不通的时候，是用第二招了，他就开始来破坏。所以当尼希米听的时候，就招聚所有的百姓，带到面前说，我们的神，我要为我们征战的。但想不到这些的老百姓，他是听信了仇敌的谎言恐吓。我们看四章的第十节、十一节，犹大人说，灰土常多，刚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建造城墙。他们中计了，我们的敌人说，听敌人说，趁他们不知不见，我们进入他们中间，杀他们，使工作止住。你可以想象当其时这样的情形发生，对个尼希米的团队几大的影响。本来做得很好的，想不到那些敌人的说话的行动，就老百姓就放弃了，不行了，没力了，没办法建造这个城墙了，没办法再做下去了。如果是你当时你会怎样做？尼希米真的很懂得使用神给他的智慧聪明，让他懂得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安慰鼓励这些同胞。同胞们听见尼希米的劝告之后，他们没有停止。弟兄姊妹，仇敌的攻击是不断的，最终他就希望我们停止神在你身上的工作，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放弃恐惧去怕。尼希米怎么说？他说要倚靠神，倚靠神你必得胜有余，倚靠神你必得胜有余。当尼希米带会众一次一次的胜过仇敌之后，我们见到仇敌最终的目的，不通的时候就跟住他就要目标就转到尼希米，就是个领袖的身上。耶稣基督曾经讲过，你击打群牧人，咁群羊就失散噶啦。你睇第六章第一、第二节嗰度，转移目标向呢一个尼希米嘅身上。他们听见我们修完了城墙，其中没有破裂之处。三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，说，请你来我们在阿拿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。其实是想害尼希米。我想尼希米是同神有一个很密切关系的人，他知道这个是一个圈套。什么圈套？就是调虎离山计啊。阿拿平原在哪里？阿拿平原是离开耶路撒冷以西25里，靠近撒玛利亚城这个城的地方，就是靠近这个多比亚城省长那个地区。如果你离阿拿平原与我们相换调虎离山的时候，离山计的时候，我们就杀了这个的尼希米了。我们看到敌人是很凶残的。因此当你做小组长，在这个团队，在这个做领袖的时候，仇敌会攻击你，但是不要怕，你要倚靠神。我们看尼希米怎么回答啊？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，说，我现在办理大功，不能下去，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？ 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你见我，我都如此回答他们。他自己不回答，他说我不去，我在这里正在办理大功，哪能够停工去见你们啊？哦，这个很重要。尼希米做什么？建造城墙，带领百姓修造城墙，是大功来的。A great work。换句话来讲，任何神叫你做的工作都是大功的。无论你是负责交通的又好，电信部的，招待的，影音的，所有的服侍是从神那里领受那个负担去做神的工作的时候，任何的服侍在神的面前看都是大功。任何为神做的工都是大功，因为我们的神，服侍的神就是大而可畏的神，我们为祂是做大功。我焉能停工来见你们啊？仇敌怎么说？不是一次就算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这里说四次打发人来见我。你起码很坚决的话，我不去。仇敌就知道无机可乘，他开始人身攻击，要毁谤尼希米，说他造反，要兴兵买马推翻他的波斯国。他怎么毁谤？第六章第九节那里说，他们都要使我们害怕，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，以致工作不能成就。神啊，求你坚固我的手。神啊，求你坚固我的手。尼希米如何倚靠神胜过仇敌的攻击？就是得胜了，就是透过祷告，祷告祈求神。在短短的尼希米的一到六章里面，有尼希米七次向神祷告。第七到十三章里面有四次的祷告，六章的里面就求神坚固他的手。尼希米倚靠神最具体的就是向神祷告。遇见仇敌攻击吗？你想放弃吗？你来到神的面前讲话，神啊，求你坚固我手，求你坚固我手上的工作，藉着祷告完全倚靠神。结果真是神帮助他得胜，而且得胜有余，是很精彩一节 的经文。十五六十六节那里，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，共修了五十二天。这个超过一百四十年毁坏了的城墙，五十二日。所罗巴伯同埋以斯拉回来的时候想做的失败。失败，但是在这一次五十二日的里面就城墙修完。结果就是我们一切的仇敌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就惧怕。这些的敌对的势力本来是想叫这些的以色列人害怕，但是反过来他们是愁眉不展。愁眉不展就是没信心，英文就是失去信心了。因为见者工作完全是出乎我们的神，因为见者工作完全是出乎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！当你领受新年新异象的时候，当你倚靠神的大能大力祷告祈求，你一定会击败仇敌一切的攻击、毁谤、拦阻，你一定而且能够得胜，而且得胜有余。无论神给你的家庭异象、工作上的异象，2020年的时候你有一个异象，看见你领受这个2020年的完美的异象，依靠神大能大力，你一定能够完成神给你的异象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巴父，我们多谢赞美你， 因为主你是听祷告而且成就大事的神。我们将2020年有新的异象你给过我们的我意念交在你的手中。多谢你透过尼希米再一次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主在新的一年有新的异象，有新的方向。因此我们呼求祷告靠着主你的大能大力，我们一定能够成就，而且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。你要叫我们得胜，而且得胜有余。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